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
重新录一段，
我是 Lisa，
我是 Kelly。
我们这一集要来讲一些荒诞的爱情故事，
我们聊那个男人的故事。
对，我们算是受到某个男人的启发，
好大启发。
这个故事啊，我们等一下会讲结论。对，我们先讲这个男人发生什么事。
会有结论？
会啊，还是要做点结语。
你说我们把它下结，
我们带一个毫无收获的节目给大家。
好啊，就上周某女星
的前夫
的前夫，哎，他是先对话记录对不对？
什么东西？
就是大 S 传了一个简讯给汪小菲。说我
哎、欸，我不确定这个是之前，
然后这应该是之前
蛮久以前的
事。就他就说他想要把小孩，他说我们想要搬离台北市，他说台北市太贵了。
OK， 是大 S 讲的。
然后好像汪小菲就很质疑说，为什么不给我看我的小孩？为什么不把我们带来北京？然后大 S 又说北京很危险。我不知道他说
哪种危险，
我不知道哪种危险，我不知道是来自政府的危险还是张兰的危险，
应该是张兰，
应该是张兰，
大家真的很危险、欸，
大家不要过度解读，他说的是张兰。总之，他就不想把小孩带去北京，
然后就把汪小菲封锁了。
对，但汪小菲突然就杀来台湾，我不确定汪小菲是不是也是跟华沙一样在常住台湾。
不要再给华沙了，
我真的很在意华沙一直在台湾出现，
而且你一直把华沙跟一些有的没有的男人连接在一起，
华沙很常在台湾、啊。
那个封锁的回来讲一个，是他。把汪小菲封锁之后，然后突然间他又解除封锁，跟他说什么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然后贴一张全家福，
然后贴完全家福之后又封锁了、
欸。可是那照片是谁流出来的、
啊？汪小菲啊，
因为就是你如果是
因为讲话的那个就右侧是汪小菲啊，
对耶，
对。
所以我疑惑的是，因为那个照片。截图虽然大家传很久，已经传到很模糊了。
嗯，因为那个
解析度很差。
对对对，哎，你看，大家都有看到一些图很模糊，代表它的传片率很高。对，总之那个图里面有露出大 S 的儿子跟女，就他们的儿子跟女儿的照脸嘛、
哦？有、哦、
有啊，就
他没有码掉吗？
没有码掉，就你是爸爸，你应该要码掉吧？虽然你们小孩本来就在网络上有照片，你没有公开过，可是我觉得好像应该要码一下比较好吧？
我觉得他根本不会想到这种事情、欸，哎。
嗯，或者是他看
应该张兰没有提醒他，
或者他结的时候就很小了。
好，往下讲，然后呢，他杀来台北，
杀来台北，在大 S 他们以前的爱巢，
那他是怎
爱巢嘞？
住 S Hotel 吗？
那个不是倒了吗？还没倒，
哦、不是倒，
经营不是很好。
反正汪小菲就杀来台湾、然后跑去大 S 的住处闹事，
对，然后邻居就报警。
他是有喝醉是不是？
他看起来有
不知道，可是后来有人发现说他去闹事的那一天是他们的
结婚
纪念日、
欸，超浪漫的。
其实去闹事这件事情不浪漫，但是就是他在选在这一天这么的精神崩溃，
我只觉得他输不起、欸，
恐情啊，
对对，他就是恐情。但就某个角度来看的话，
有那个中国男人的那个
有毒男子气概，
你说狼性吗？
狼会这么千里迢迢的去出门办事，
然后还穿着 YSL 的 T 恤。
该提告的是 YSL。
我先帮 YSL 讲一句话，那件衣服本来就是
皱
的，
可是他把它穿出另外一个皱感。
他错在他把它穿成荷叶领，
他把它穿出另外一个皱感。
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个他在警局的那个照片，我想说怎么会这么重，哪来的咸菜干？
而且他的颜色，
而且他衣服上面还有一些液体，就不知道沾到什么东西湿湿的。
我是看起来真的很可怜，
看起来非常狼狈。然后后来就有网友说：“哎、欸，不好意思哦，那件衣服很贵，一万多台币，一万多块，然后本来就很皱。
”但没有那么，谁知道那么皱？
哎、欸，有一些很皱或者是材质很软的衣服，真是很挑人穿。就你平常有没有在练身体啊？
也不能随便洗嘛。就我们上一期讲，
不可能还要连上去。
可是 YSL 卖的时候，它的领口是好的哦， 所以汪小菲错就错在
太强，
错就错在给他洗成荷叶领。
我觉得他这样好可怕。
嗯，恐情很可怕。
我觉得汪小菲跟大 S 的婚姻故事的结局，真的让我感受到最那个深刻的体悟，就是 深蓝跟统派不会变成一家人。
深蓝哦，
对啊，大概是应该是深蓝，
应该可以讲吧？他们之前都有去那个、啊、一些相关的
抗議，我不确定哦。他们最近律师团的那个动作频频，
不是啊，大概是之前疫情的时候就讲过蔡屠杀我们、
啊，他们有表态过啊。然后范玮琪也有说那个什么，
是公开发文 啊，
是的，但是、
偏蓝啦，看起来
等于深蓝吗？
他们看起来是偏中华民国派啦。可是真的会觉得他们在生活习惯上感觉，因为我从之前他们透露出一些他们的吵架内容，包括他们两个家族的互看不顺眼。
你该不还看他们的恋综吧？那算恋综吗？还是婚综？
有、
哦、
他们有拍
那个，
对对对。
就是从之前他们可能吵架，或者是张兰，或者是大 S 他们妈妈互相的一些，
我觉得张兰很恐怖、欸，
就感觉得出来他们我们真的是两个不同种的文化的人。
因为之前大 S 不是长期在吃素嘛，
对、
嗯，然后、
啊、对，
然后他好像张兰要求他因为生小孩的关系
要
吃
肉，
对，
我觉得很，
我觉得这个很。疯狂
疯狂对
嗯，我那时候也有被这个故事吓到，因为其实大 S 吃素这件事情算是蛮有名，而且他吃很久，
对啊，
对，然后你要逼一个吃素的人去吃肉
真的会很反胃吧。
可是他之前减重那个时候蛮病态的，就的确是
不是为了减重，
没有，的意思是他之前结婚前他的那个身体控制吧，
他是他自己的审美观，
对，他的审美观跟他的身材管理其实蛮病态的、
因为他就是有直接在节目上说我就是要瘦到非常骨感看起来快要死掉，我觉得那样才好看、
他追求是很不健康的瘦的。
好，所以因为这样子连接到我们想说要来分享一些、不是我们啦，其实也不是我们，就是发他自己本人有一些荒谬的爱情故事。
不是，我们是要聊汪小菲，我们要聊爱情
角斗士。我已经离爱情太远了，我根本想不起来什么叫做爱情故事。
可是你有爱到像汪小菲这样过吗？
可是我觉得汪小菲这不是爱，是控制欲。
可是有限的爱情是这样子，没错、
那就这样就会是有毒的关系啊，
就是小偏向小朋友会这样子，对不对？
因为无理取闹，对不对？
就是很没有安全感。
汪小菲几岁啊？
应该40几了吧？
他感觉跟我差不多年纪大。
所以汪小菲真的是爱新觉罗的后代吗？
他妈妈是这样说的，张兰。
他妈妈说什么你都信了？他妈妈讲过很多很厉害的话。
我们要相信每个人，因为他之前就讲说他们是什么满族爱新觉罗后代、
可是你知道张兰有多不可思议的是，他最、前阵子不是小 S 的公公过世吗？
对，
然后大 S 不是去上香，他不是就有一个穿搭，
对对对，他还说那个都是他儿子买的。
对，然后张兰在就在接下来的那一场直播，他穿。就是他模仿、算是 cosplay 吗？
cosplay 大 S
大 S 的穿搭，对，
他真的
很荒谬，很疯，然后还找一个男生扮演具俊彦，因为具俊彦不是扶着
他吗？那他有戴头
套吗？我忘记他有没有做到这么细节。然后我觉得说，天啊，这女生很疯狂，
对，她干嘛要这样子啊？
我不知道她很针对大 S， 然后我确实觉得她看起来就是要蹭流量，就是因为张兰其实很有名的直播带货主，
在她生意经营不善之后，
对，她是。因为一开始我们认识汪小菲，
他是开餐厅，
是位俏江南嘛？
他来台湾投资餐厅，
是俏江南，
对，俏江南经营不善。那我们讲到那个爱新觉罗，是因为之前你们记不记得大 S 秀出那个好买房子的那个借款的时候，他是署名爱新觉罗汪，他不称汪小菲汪小菲，他说他是爱新觉罗汪，
可是汪也是姓氏哎、
对，然后没有，他就故意写爱新觉罗汪，就在讽刺他。然后大家就回想的由来是，当时在一个节目中，张兰有说，我们家是满族人，汪小菲是皇家子弟，是爱新觉罗的后代，是正黄旗。对，然后那时候 S 妈就回说，我们是不满族的。
我觉得 S 妈也算是艺人了，
就完全没有跟你们。
他 EQ 也很高哎、面对很多一些对他的攻击，
我觉得好特别。
好，
没有说张兰。
可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分不出汪小菲跟蒋万安。我觉得他们两个
长很像，
蛮款蛮类似的，
眉型很像，眉型，
而且也都算是一些知名的后代嘛。
那我想困在爱新觉罗那里，爱新觉罗怎么都恐怖情人、
还有谁？你说皇上吗？
我讲一些不存在的人物，
你说雍正吗？
你说四郎吗？
好，
四郎算是恐怖情人吗？
他算啊，
四郎很恐，他会杀掉对方嘞、
玩玩类亲很过分哎、
好，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荒谬的爱情故事。
荒谬爱情故事
啊，这集没有 Cindy 是要怎么聊
啦、
我听过最荒谬的爱情故事都是来自他。
Cindy 真的是不要谈恋爱比较好。
不是， 我必须说，可是 Cindy 是因为他很敢讲出来。
哦，他敢讲出来。对，哦，所以你言下之意是我们其实现在三个都有一个底，但我们不想讲出来。
我们都是有一些，我觉得应该都会有不亚于他的故事吧，嗯？
真的吗？
只是敢不敢讲而已。嗯，
我真的想，我最荒谬的应该就是捷运站对峙的那一场戏，嗯，但是我已经讲过了呀，就没有。
好，我来分享一个。
那讲到汪小菲去别人家堵人，嗯，你们有遇过去别人家堵人的吗？哦，
我朋友有。
我们现场有两个人表脸色就不对
了。我没有，但是我朋友有。这样算我有遇过吗？哦，
好，你有这个故事可以讲，
嗯，可是我不方便帮他代言欸。
也是哈，
我有
不认识啦，
我没有堵人，但我有试着徘徊在对方家附近。啊，
我想到了，
我有被堵过。
刚才我以为你要讲你是堵人的，害我讲出来，帮我剪掉。
没关系，还有我。有啦，我有想到了，但我觉得不荒谬啊。
你说去什么在学校附近徘徊？
不算不算，那时候是远距离，嗯，然后当时候分手之后，男方要求说我们可以继续当朋友。哦，嗯，我奉劝大家不要这样子讲话。然后呢，我当时就一直
对不起，我岔出去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分手后继续当朋友这个要求比较过分，还是说分手后可不可以先再打一炮？再分手比较过分，
打炮还好吧？
我觉得当朋友比较过分
啊，哦，真的，欸。
你有看怪奇事务所前几天有一篇吗？嗯，他说分手后还想要当朋友的，都有点反社会人格。
真的，对啊，真的很过分
啊。然后后来你说，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就是说继续当朋友，所以我们就还是有保持联络，嗯。然后就会因为我那时候是被甩的那一方，嗯，
对，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想说好像还有机会，可是因为又远距离，
哦，
你又没有办法见到面，你如果不见到面，你又很难旧情复燃什么的。
我再问一个问题，远距离是多远？你不要跟我说我新北跟台北这种远的话，
台北跟彰化
哦，那蛮远的，嗯，那时候应该还没有高铁吧？
有啦。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做了一件事情，是我那时候自己买票下去台中，嗯，然后想要约他出来见面。
爱心觉得 Kelly，
我没有堵到他家哦，
哦，没有堵到，嗯，但你想要增加那个
见面的机会，对对对。然后我这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去台中的二轮电影院，okay，看了一部当初他一直推荐我的电影。
哦，天哪！
然后我原本是想要约他一起来看那一部，嗯，但是我假装我不是特地为了他去台中，我就说：“哎，我现在在台中，然后你要不要一起出来看这一部？”嗯，然后他就拒绝我了，嗯。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一个人在台中看完那部电影，睡了一个晚上之后就回台北。
哦，你还睡一个晚上？你待蛮久的，欸。
对啊，因为我想说要来都来了就待久一点，
你过夜也是为了增加见面的可能性。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哦，我是想说该不会又是基于金牛一个 king cam 的性格。
你说高铁都花了
也有啊。对，就是高铁来都来了待久一点比较划算。
那你不会在那边很难过吗？
哭死啦，我在电影院哭，在房间也哭。对啊，
Oh my god，
然后最后再自己回台北。
可是说要做朋友的不是他吗？嗯，他什么做的啊？
天蝎座。哦，
可以理解。哦，嗯，
好，没关系，我走出来了。
我想到一个不知可不可以讲的人，嗯，
你先斟酌啦，
应该可以讲
吗？
这是别人的故事，就是我
别人的故事，可以。
就是我小时候不太理解，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我对你好，代表我可以，就是你答应了，代表你有给一些空间。例如
答应什么？
例如这个人说：“哎，我送你回家。”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哎呀，爽耶，省电车钱，有人在回家。”就我会这样想，我想的就是单纯送回来，但有些人想的是不是我送你回家代表我们可能还要干什么啊？对，然后那时候也是大学，就有一个朋友送我回家，然后回家之后就是脱下安全帽之后就在人行道聊了有点久，你知道久到我不知道该怎么 say goodbye，嗯，我已经把安全帽挂放到他的后面之后又主动问说：“哎，嗯欸，你是要放车厢里还是要挂着？”嗯，对，就已经来来回回
已经做结语了，
对，但他还是没有，对，已经下做结，他还是没有要结束。
Okay。
然后我都说好，我要回家了。嗯，然后说你要回家了。
哦，他觉得你答应让他送你回家，就应该是默认他可以继续跟你续团。
对对对。然后我就有点吓到，想说，然后因为通常可能接人车或者回家，有人送你回家，你关上家里大门之后，再回到家会听到那个，嗯，就是那个车离开的声音。
对。
然后我就没有听到，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好可怕。那我就回到家，就往窗外看，发现哎，干，欸，他还在那边。
那他有往上看你吗？
是有约会过好几次，还是第一次见面？还是
对认识，然后是当时算朋友什么
？OK。
对，然后我就有点吓到，想说，嗯，然后因为我家其实住蛮低楼层，所以我看到他应该看得到我。我就立刻蹲下，跪在我的地上，然后默默的把那个窗户拉起来。
有点毛哎，欸。
然后他就传简讯说：“你干嘛把窗户关起来？我其实看得到你。”
嗨，你也想做 podcast 吗？
上 First Story 让你的节目轻松上架，
轻松实现动态广告植入，
经营你的会员订阅制，
分润更 easy， 当你自己的 sugar daddy or mommy。看这是鬼故事，
对，这是鬼故事。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很奇，然后他就说，他就说你干嘛？他就说就是你干嘛关起来？就是然后就说我们什么？为什么我要这么快回家？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有点
想睡觉啊。
对，我都要回家，我就觉得怎么办？
然后
想
休息啊。
然后因为我在台北市养成一个蛮不好的习惯，就是家里门外发生的一切事都报警解决。所以我说
你报警，
你报警哦。
对，然后
你叫警察把你朋友抓走。
对，我就。报打电话给派出所，
但你们有吵架吗？
没有吵架，
他只是问你为什么要把窗户关起来，
不是因为他就一直在门口没有离开。
那你打给警察的时候你怎么说？
我就说就是报完地址说就是门口有一个人机车没有熄火，然后蛮吵的。
天哪！
对，然后后来待过三次。
刚刚是说这是朋友的故事，
是朋友的故事。我不确定你现在有没有在听节目，但有的话我们都很抱歉。
Oh my god！
对，反正我就报警，然后警察过就来说，不要徘徊，因为我觉得我家那时候附近有一个那个政大的那个中东教授的宿舍，所以在九一后，我们家前面有巡逻箱，所以警察其实对于那个巷子有没有奇怪人物很在意。
你们后来还是朋友吗？
至今还是朋友，他应该忘记这个事情了。或者有可能记得，对，然后他隔天就
谁有办法忘记？我就问，人生能有几次被警察驱离的经验？
可是他应该不知道警察是他报的警啊。
他有传简讯问说你干嘛报警？对，然后我就跟他解释刚刚那套版本，就是因为我家、
哦、你说不是我，
对啊，我家没有宿舍，本来真的不能徘徊。
天啊，那我真的拜托他不要听这一集、欸。
所以我刚才说，然后说我刚才叫你赶快回去啊，因为这边不能逗留什么什么的。
天哪、啊！
这
真的能播吗？
这可以播吧？
啊，你 OK 我就 OK，
你 OK 我就 OK， 但这个好可怕、哦。
可是我要讲的是我，
我现在分不出来这个故事恐怖的人是谁，
是我。可是我要强调的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当时让我觉得蛮诡异，就是啊，你干嘛不回家就好？可是我可以理解，在某个年纪，某些人都会对感情有那个执着。就是你会觉得、嗯、啊，我在他也不见得是要
干嘛，不要跟我说，结果这是三年前的事情哦。
没有，我这在十五六年前的事。
哦，那很合理，那很合理。
所以我现在不会觉得这个很奇怪了，嗯、我只觉得就是
大家都有年少轻狂
过。而且现在听起来可怕是我，对不对？
是，
其实两个都蛮可怕的，看你要用什么角度而已。
对啦，
我常常觉得我家那边派出所接我电话接到很烦。
说不定你的那个来电有特别的显示。
不是，你知道半夜有时候就是公园会有人很吵，有时候半夜，然后你会觉得没关系，如果是喝酒或干嘛聊天、嗯、聊一下就好，可是可能会发现十分钟还在吵、嗯、然后就觉得干十分钟嘞，可是要是我报警、嗯、一挂完电话他们就走怎么办
啊、哦？对对对，
你会担心就是要是警察白跑一趟，然后你就会无限的往后推，发现干还在、嗯、可是现在已经半小时，要是我报警警察来了他们走怎么办。
那你有尝试过直接骂吗？就直接拉开窗户骂、
欸、
我觉得强强就会做这种事。
我有尝试过，嗯，就真的在我家门口，就真的太吵了，嗯，然后我有说小声一点，
哦，那也蛮有礼貌的、
啊，对啊，那很有礼貌，
就是修饰过的，
修饰过的，
修饰过的，对，
我就知道。
对，然后后来发现我那样会吵到更多人，
因为你要压过他们的声音，所以你会更大声。
哦，可是有时候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听别人吵架
的。你说外面的人吵架，你会看，你像那个狗的那个迷音一样。
我会听想说到底在
吵
什么，吵
架蛮好听，但如果是喧哗的话我觉得很怒
哦。对，那种在玩的、嗯、喝醉
在玩或是在
酒精路跑
讲电话什么的，
就、哦、有些人酒精路跑很吵欸。 对，还有什么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在大马路上扩音讲电话，
扩音或者是在病房里面讲电话、
哦、对，也不是你在
亲身哭。
对，而且我要想骂一下阿兵，
阿兵是谁的脸？
隔壁床的那个。
隔壁床的那个。
因为 Kitty 妈妈最近去动小手术，
对，因为啊，这个手术的来由也是蛮荒唐的。
啊、对，你之前有要讲，对不对？
对，因为就是我妈她遛狗的时候，因为我家的狗狗不喜欢其他狗，所以我每次遛狗看到其他狗都会绕路，不要让他们碰到面，因为他爸爸就会冲过去想要跟人家订狗机。但是呢。我妈就是仗着，就是她认识附近所有的狗跟主人，所以她就那时候遇到那个 Cookie。
为什么你会知道名字啦？为什么会知道名字？为什么临床的病人都知道，狗也知道？
她就知道所有狗，认识所有狗狗跟主人啊。然后 Cookie 就是一只很比较情绪容易激动的小型犬。然后呢，她就停下来，我妈就比较那种爱社交的 妇人，他就停下来跟 Cookie 的主人聊天，然后他就想说他在那边找借口说什么啊，我就想说狗狗平常都只会跟他互相叫嚣而已，所以就想说应该没关系，结果殊不知聊天聊到一半，我们家狗狗可能突然间 Cookie 不知道哪里惹到他，就突然暴冲，然后我妈那时候牵着他，他就被狗这样拉出去，然后因为老人家骨头比较脆，
对，
就骨折了。
他是有摔到地面上吗？还是他纯粹被拉？纯粹被拉力弄到骨折？
纯粹因为就是骨头比较脆，然后一用力拉就骨折。
而且我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最惊讶的是，你不是说你家狗蛮老的吗？
就老当益壮啊！
怎么可以把你妈弄到骨折？
好，总之他是骨折，他要去动个手术，打个钢钉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是住到那个健保病房。健保病房的坏处就是你会跟很多人同床。嗯，那时候是跟同病房，
同床也太诡异了吧？
同床太挤，同病房啊。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隔壁床就住了一位阿兵，他就是一个
为什么会叫名字？
因为、那个、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让我跟你说，因为他那时候住我们隔壁，他半夜
你刚说说病历上写阿兵，
不是因为病床旁边不是会写名字吗？
没有，我没有走过去看他病床，
你不会写外号吧？阿兵。
我会知道他叫阿兵，是因为他半夜的时候一直在讲电话，而且是很大声的那种。
半夜，
你知道，就是十点过后还在讲电话。
那时候不能讲电话了、
啊，不行啊，
不行。
十点过后就是休息时间。
对、啊、对。
他那时候他其实9:56就开始在讲了，嗯。然后我就在倒数，他十点过后如果还继续讲，我就要骂人了，嗯嗯。然后他就讲电话，他是那种你知道中年男子的丹田都很大，
很大声，
他就是讲话很大声，而且他好像
耳朵有点不好，
我不知道。而且他好像是做业务还是什么的、我会知道他在阿兵，就是因为他讲话会一直说什么哦，阿兵谢谢你，阿兵有你真好，
你说用第三人称，
对，就一直讲自己是阿兵。
你确定他不是替别人在讲这通电话？
不是，因为很可能他住院，很多人打电话来关心
他、
哦、他
不是家属，他是病人，
他是病人本人。
那你知道他是因为什么住院吗？
他好像也是动骨头的刀，
哦，因为可能是骨科病房。
对，然后他说，他就一直跟那个护理师聊天，说啊，你是阿美族哦，哦，阿美族眼睛最漂亮了，哎，很吵，很大声，那时候是半夜两三点，而且因为他好像刚开完刀，就是很痛，睡不好，一整个晚上都没睡。你知道还有谁一个晚上都没睡吗？我。吵死了，气死我了。然后后来他因为讲电话才太大声，他经过我们病床的时候，我就拉开那个帘子，我就说不好意思，可以小声一点吗？今天晚上十点过后了。然后他就说好好好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这样子。过之后他有小声一点了，但还是一直
在
讲电话，
因为那只有隔一个帘子啊。
对，嗯，好了，阿兵祝你早日康复。
我不知道
这故事当播不当播，就是也是我家人，我爸爸前阵子住院，
对，
然后因为我就是有在医院陪他一整个晚上，嗯，然后因为你知道爸爸有那个男子异性恋男生有一些尊严的 issue 问题，
怎样尿管的事情
没有？例如我还没有，就是例如我去照顾他，他就觉得啊，我是爸爸，你是小孩，你现在比我强壮，要来照顾，
有损他的尊严，
对，他就不敢睡觉。然后因为他一开始要坐比较挺，那个床我会把他调比较正，然后刚好前面就是一整排的护理师，然后我一开始我就一直瞄他有没有睡觉，因为我希望他赶快睡觉，他都没有，然后他就用一个眼神一直在看着前面的那些护理师，不是色的眼神，而是。
不然是哪种？
不是我不能擅自觉得爸爸在看他们，但爸爸的床位的前方刚好就是他们，他除非转头，不然眼神就是他们。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烦，就是我对异男就是有一种，好了，赶快给我睡觉，不要在那边。对，然后我就擅自要把他的床，我说你这样好睡吗？他说好好，这样就这样。然后我就一直硬要把他的床躺调到只能看天花板。
你就让他看嘛。
对，总之他就整晚没睡，然后一直在看着认真工作的护理人员。
还是他其实是不舒服，所以他在找一个地方放空。
是的，他在放空了。哦、可是就会发现那个异男在，可是我觉得阿兵可能也是。
阿兵怎样？
我觉得
太痛了。
我觉得异男在住院进到很脆弱的阶段，就是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都有一个尊严，他会不想要这么。示弱的发现他自己现在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阿兵可能
没有，阿兵很一直喊痛、欸、
阿兵
阿兵就会一直跟护理师说、哦啊、我
误会了，
我打什么药我还是很痛、欸、
爸爸只有我爸这样子
阿兵应该就是那种对自己很有自信，生活的很舒适的那一种，就是可以把自己所有 的想法跟所有的感受都大声说出来、可能在他的成长历程里面，他就这样子大声说出来，没有遭遇到什么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你、啊、拉开帘子的临床。
但是因为我爸是真的有点耳背，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他真的有点听不到、可是就不要十点过后讲电话。
老人家很容易讲大声是因为耳背 对耳朵会有，
是啊，
因为我爸前阵子让我有点就是有点难过的故事是他发烧，然后我就买耳温枪给他。我就说你就是量这个，你看你有没有发烧，他，啊，有发烧你要吃退烧药，知道吗？然后我就买给他之后，他就量，他永远都不会用那耳温枪。我说有什么好不会，你就把它塞进去，然后按那个按钮，听到滴一声，然后你拿出来看有没有发烧。他说因为他耳朵以前打靶受过伤，所以他听不到高音频，所以他没有办法听到耳温枪，
所以他听不到 B，
所以他永远会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拿出来，他会太早拿出来或太。
对啊，对不起，很悲伤，可是
我觉得很难过。
对不起，我把你的悲伤寄托在我的快乐上，但我觉得这个原因
是他听不到，
蛮可爱的。
可是他是因为那个大吧？好 ，OK。然后他就说要把你那个耳温枪拿回去用，
你可不可以给他异温？
你给他低频的，
你给他异温，然后你五分钟到拿出来就不总不会错了吧？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要赶着回台北，我就想说好吧，那你就加减用好了。好，
帮他读秒了。
OK， 那
我们这集完全没有恐情故事，
欸，有啊，汪小菲代表
有。嗯啊，你讲的有两个，我不知道能播几个，你等一下再跟我说。然后恐情的话，就是我觉得真的恐情是蛮需要大家好好注意，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就是恐怖情人他做的有些事情其实很踩到界限，然后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忍耐一下，或者
是他爱我，这是他爱我
的表现。对对对对对对，但其实你不知道下一步他会做到什么程度，然后你就是一步一步容忍，其实这样有点 PUA 吧，有点
对啊，
对啊，拿哈利波特精装本丢人。
对啊，
哎，这很严重，哎，就是家暴。
OK， 那就是
要远离
恐情。然后，如果你发现你的朋友他有在跟恐情交往的话，你也要特别
劝劝他。
对，劝劝他。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喽，谢谢大家，拜
拜
拜拜。
喜欢重新录一段的，记得到脸书、IG、Twitter 串串 YT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重新录一段”，按赞、追踪、订阅，还有限动 take 我们哟。
反正当时就是有点 不成熟了，就是有点不懂事。
小时候都会很向往，
你前面梗铺这么久，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
好奇。
我再帮他补一句，因为我们小时候都会向往一些很激烈的爱，
被一些偶像剧害的啦。
霸道总裁的一些小说，
我觉得是王家卫，欸，
蔷薇之恋啊什么。
王家卫《春光乍泄》那个张国荣有个恐的，
哎，对耶，
是啊。
而我以前谈恋爱蛮像剧中的张国荣，就是无理取闹，生病的时候最乖，因为不能动。
对。